爱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哇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大家过得还好吗？今天邀请到了天宝弟兄跟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天宝弟兄是我们 WOWCCM 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的忠实听众，天宝弟兄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宝，今天我又来了，见到大家很高兴。
好久不见。
嗨，好久不见哦。
天宝弟兄，我最近读了一本书，看了一本书，书里面提到你现在过得又累又辛苦吗？你是敬拜者，你要在你所在的地方献上敬拜，要让你的生命成为献给上帝的敬拜，不要忘记你要专心的敬拜，让你的人生不注意动摇。我读到这里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敬拜到底是什么？
哇，真的，因为很多人现在都说基督徒变成了星期天基督徒
Sunday Christian，
对 Sunday Christian，他们只有在周天的时候去教会啊，平时的话就是过各自就是过自己的生活，然后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会去简单的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这样在教会里面。
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每天花在手机的时间刷手机的时间是每天都平均超过四个小时。
哇，
是吧？每天四五个小时。因为我问过很多人，因为我平时当老师嘛，教过很多学生，然后我问过他们，他们说每天花的时间都是平均四五个小时。就是我们一个星期只上两个小时的礼拜吗？
对对对
对。
哇，那如果把这四个小时的时间换成礼拜的时间，大家还会去选择？
对，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你觉得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呀？
我觉得真正的敬拜的话，就是将生命的每一刻都交给神。就比如说今天我跟大家在一起做广播，那么我就是说求神。其实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就是我们在开始我们的录音之前，我们会进行一个简单的祷告，求神可以带领着我们。我觉得敬拜就是把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有可能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很陌生的事情，或者是没有信心的事情，完全的交给神，求神的带领。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敬拜吧。
对，在生活上，时时纪念他，是吧？我也觉得敬拜就是敬畏上帝，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要记得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不仅创造了我，他也在带领我的人生，更重要的是他掌管一切，在做每一件事情上要敬畏他，相信他，依靠他，并且要时时记得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赐予的，唯有他是应当称颂的。
对，阿们阿们。真的，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神，无论是在我们累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还是在我们高兴的时候，人生充满喜悦的时候，他都与我们同在。
是的是的。祝愿每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成为真实的敬拜者。我们在这里听今天的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好的，那么今天送给大家的歌曲是以斯拉演唱的真实的敬拜。
我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地方，人们献上
主却找不到一个真实地敬拜者而悲伤，因主所寻找的人是一个真实敬拜者。我愿成为那一个以心灵诚实敬拜的人，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 享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
好的，那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哦。今天的嘉宾是接着上周的苏赞姊妹，她从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一段的时间，现在来韩国准备读研究生。同时呢，她也是一个牧者家庭的孩子，虽然从小去教会认识主，不过她却渴望更加的认识主，因此也经历了不少的曲折。她在上期的节目中分享了青少年时期的迷茫的经历，她在这期节目中会分享过去的痛苦是怎么得到的释怀，请大家一起期待苏赞姊妹的见证分享。
嗯，那我们有请苏赞姊妹出场吧。
欢迎苏赞姊妹，可以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珊，然后来自安徽，很高兴再一次跟大家见面。
欢迎欢
迎欢迎。所以我们在上期的节目里分享，从初中开始思考人生的哲学性的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为什么要信主，上帝真正活着吗？真的活着吗？他真的存在吗？你的问题得到答案了吗？
嗯，实际上有一些问题我现在依旧没有答案，有一些问题我已经想好了该要做的方向。有一些问题的话，我认为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我决定不再去思考
啊。
对，就
这是你得到的答案。
对，就比如说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我现在决定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我觉得将来会有神的带领，我前面的路是上帝早已经预备好的。对，我就不再思考这些问题。那像我刚才所说的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的话，可能就是像一些我之前可能会思考，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不能只有对只有错，为什么会存在那么多的灰色地带，这种就是人性的那种灰色地带。但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人因为人生来都是有罪的。
你年轻的时候有点不能接受。
对，
就灰色的状态。
对，我年轻的时候有点不能接受。对，然后就是在我就是大学之后，然后在我逐渐的步入工作之后，然后我感觉这个期间我才成熟起来。然后才开始去更深入的理解圣经中的话语。对，然后也是在这种带领下吧，关于过去的一些问题我逐渐得到了释怀。对，
是有什么契机吗？可以
对，
其实
改变
契机的话，就也非常感谢神的带领吧。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大学整个期间都是非常抑郁的状态嘛。我大学在家，大学毕业了之后其实是在家摆烂了半年，就是没有想找工作的想法，感觉
你当了白鸟半年
啊。对，就感觉就是在家当啃老族当了半年。然后就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找工作的一个愿望，然后也对未来就是根本一点想法都没有的那种状态。然后就突然就是突然就有一个想法就击中我，说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
哦，
对，
是你的父母会给你发很多的牢骚吗？
他们会给我发很多牢骚，但是我比较就是心理有堵墙嘛，就他们说他们的，然后我都不听。就是我自己内心是没有这个想法的。然后就突然也许是神给我的，就突然我心里有想法，我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然后我就去找工作，然后就非常的顺利，然后我就
一投简历就。
对，我投了两个简历，第二份简历就录入了。
哇，这么快啊。
是在老家的城市吗？
对，就是在我们安徽的那个省会。对，然后就特别顺利的就录入了，然后并且这份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也非常顺利，就是一切都是好的，就是同事关系啊，什么待遇啊，什么也都是很好的，然后我也非常顺利的，然后在一年的时候就升职了。对，然后就感觉这是奇妙的恩典。 对，因为之前也有看到很多，就像我大学毕业的那些同学，包括之前教授说的，就是我们学校硕士毕业可能出来只能找几千的工作，但是就是描述这个就业环境不太好嘛，然后但是我非常顺利的就找到了工作。真的很顺利。我对，
最近很多年轻人嘛，那个刚大学毕业，嗯，投了好几百个简历也都没有联系。是的，嗯，
大环境不是很好，但是对，您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对，我感觉这是神的带领，然后就从那个时间之后，我说我不能再这样了，然后就是神就带领我，然后一步一步的成长。哦。
那您那个时候感觉到上帝在帮我？是的，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如果靠我自己的能力，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走出来。嗯，那你抑郁的状态也慢慢好了吗？
对，我抑郁的状态慢慢好了，就是
因为开始动起来。所以， 对，就是开始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开始动起来之后。嗯，
那个时候你还会有些抑郁吗？因为<笑>
还是有一些吗？工作应该很忙吧，早九晚。那就晚六那个样子。嗯，因为很累，所以没有时间去思考吗？对，嗯，也可能有这部分的原因，嗯，也可能有这部分的原因在，但是，嗯，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是我是被治愈了。
被治愈了。对，我发现原来的那些问题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生下来的意义，我想也许现在我不明白，但是也许未来的某一刻上帝就会给我指明。
哦，
信仰上有什么契机吗？嗯，信仰上的话就是，嗯，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就是在我自己的，就是那在我在家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我经常在家嘛，所以我父母会比较经常，特别是我爸爸会比较经常的带着我去读经去祷告。啊，对，然后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就是突然有一个瞬间被击中了。哦，所以固定的，那这说明是固定的读经是很重要。<笑>
固定的读经很重要，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间自己的属灵被打开的感觉。
对，是的，是的。嗯，哇，是这样的。嗯，所以其实很长时间的抑郁状态就开始工作之后慢慢慢慢得到了释怀。是的。嗯嗯，那个期间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吗？工作的期间。工作的期间的话，
嗯，我工作期间的话可以说一下我来韩国的契机。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也是就是这种冥冥之中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工作到了后期之后，因为我们公司那个经济状态，就是那个营业环境不太好，就是内卷，行业内卷比较严重，所以公司的管理啊什么的 有一点混乱，然后管理也比较严苛，所以就当时就会感觉到很痛苦。然后开始想我要不要一直这么下去，要不要去走一些别的路去看一看这个样子。然后突然就是那个契机又说，因为当年是我弟弟高考嘛，然后又说到了这个韩国留学的事情。
他也来韩国了吗？
他没来韩国，他现在在国内读大学。对，然后就说到了这个韩国留学的事情，然后就想当年我高考的时候，我父母也说了韩国留学的事情，就是来韩国信仰条件啊什么的会好一点。对，然后就当时他说了这个事情，然后我说 那要不我出去看看吧。我出去我来韩国看一看吧。这当时我是特别不确定的，而且我内心非常的忐忑，非常的焦虑。然后我不确定，我就跟神祷告说我不确定这么做是不是对的，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想法还是神愿意让我这么做。
虽然想去，可是很不安。
对，很不安，因为很焦虑，因为 像是就业环境也不好，你要走了之后，你的不一定能，对，不一定也找到那么好的工作。对，然后 就比较焦虑，然后我其实一直焦虑到我来之前，就我来之前也发生了，就我来之前我身体上毛病非常多，两次重感冒，然后再加上那个牙也疼，然后身体上还有一些其他疾病，是不是你的心理压力那个都也有可能是，然后就去医院，人家说要做手术。
这么严重，然后就做一个小的微型手术，然后反正就是身体上各种不舒服，然后就让我心里特别又很忐忑，然后我说神啊，这我来这到底对不对啊，我走这条路。嗯，对，然后来了之后，就是来的第一周，然后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带我去参加了青年团契，就是那个青年团契， 就是我能感觉到他们信仰特别的火热，然后这是在我在国内没有感受过的，对，然后我就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到可能这也是我想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上帝带我来这的原因，上帝我在这边，我在韩国又重新的拾起我的信仰，
又能够重新带我回到神的里面，然后跟他培养一个亲近的关系。是不是你第一次参加专门青年的礼拜？不是第一次，但是我之前也有参加过几次，但都是不是那种固定教会的，参加过几次，但都没有给我这样的感觉。哦，那个礼拜有很大的感动。是的，是这样的。
所以你来这边想做的事情是？一个方面是我的学业，一方面的话是我也想为主做工，看一下能不能有那个在那个教会服侍的机会。所以可以具体的讲一下吗？比如说你在这边读研究生？对，也是跟化学有关的。是的，也是跟化学有关的专业，然后计划是读
新能源材料这种方面的。新能源材料，是的。哇哦，然后继续读博士吗？对，然后如果未来顺利的话会想继续读博士，然后后面博士毕业的话目前还没有想到，目前要看一下当时的情况，有可能会在韩国工作或者是回国工作，都是有可能的。也有想当老师的目标吗？还是
我比较喜欢从事研究性的工作，所以在学校当老师也可以，或者是去研究所，或者是去公司从事研究性的岗位，这都是可以的，都是我喜欢的。那你之前的工作也是这样的吗？我之前的工作的话是工程师，就是工艺工程师这种。啊，你是工程师啊。是的，好厉害呀，好厉害的感觉。对，就是在工厂打工，那么谦虚。是为什么要选择来韩国？因为有很多的选择吗？当时你们的老家那边有韩国的宣教士吗？或者是？没有，就是我们老家那边是一个福音团队，然后比较大。跟韩国有关吗？
跟韩国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具体联系的那个教会不清楚，因为我爸爸也来过韩国两次，然后就是参加聚会。主要是觉得很近，所以对，一个方面是觉得很近，然后一方面也是我们爸爸，我们家里人说韩国的信仰环境很好，然后还有一方，对，然后当时选择就是，当时我在就是在工作面临挫折的时候，有时候
其实我本来想的是要不跳槽换一家公司，要不然就是我辞职在国内读研。对，然后当时各种选择，对，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过韩国的这个选项。对，韩国的学费应该很贵吧，特别是理科的话，学费。对，所以我 目前我是在读语学院嘛，主要靠自己工作积累下来的积蓄，然后后面的话可能需要我自己打工去补贴一下。
还得需要打工兼职。
是的。
希望你可以获得奖学金。
谢谢。
就是很多学校都有奖学金吧？
对对，一定要学好，
对于外国人，
对，学好语言。
对，有一个条件，那个需要
topic
4级或者是5级这样的条件吧。是的是的，所以目前在艰难的学习中，我现在才1级。哦，可是怎么说，因为是化学嘛，化学用韩语上课很有难度吧。嗯，可能还会加载一些英语。嗯，对，是的，所以英语也很重要，所以我在
学习韩语的同时也在备考雅思。啊，很困难，同时学习两个语言。嗯，对，特别是在韩国的话，那个英语的教学非常被重视嘛。对，嗯，是的，所以嗯，所以正在努力的学习中。哇，学习压力也蛮大吧。那韩国语你觉得嗯怎么样，容易学吗？觉得容易吗？韩语我觉得
还可以，还嗯，也也属于中等吧。很多方面都不一样嘛，语数也不一样，然后韩国有敬语啊，然后很多外来词，外来语，然后那个
发音特别难。嗯，对，发音也难，然后最基本的那个概念，那个思考方式也很不一样。对啊，语法也很多。对，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学韩语最困难的就是说话，就是口语。嗯，表达。对，就是表达这一块，就是就是就是比较胆怯发音，嗯，就感觉你自己发出的语，发出的说的话呀，语音那个说不对啊什么的。嗯，是啊，所以
那你有没有你说了然后韩国的听不懂，或者是听懂了，有这种经历吗？应该有蛮多吧。应该有蛮多，因为我自己比较独立，所以我会去一些什么像什么商场啊，或者小摊啊，我自己都有去过。嗯，然后就是那种我要是跟他说他听不懂的话，就给他比划，然后给他或者说说英语或者艰难的英语的这种。英语能听懂吗？市场的话应该老<笑>
老人家的那个老板是比较老人的话应该听不懂吧。但主要是加上肢体语。哦，是这样的，肢体语。巴蒂伦基，巴蒂伦基，是的。哦，是这样的。嗯，是啊。哦，应该有蛮多有趣的经历吧，在韩国有其他的有趣的经历吗？<笑><笑><笑> 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中国朋友，他去咖啡厅想，因为那个当时他没吃饭，然后觉得很饿，然后他想点 hot dog，
热狗，
可是那个他跟那个服务员说给我一个 hot dog， 然后那个可是结果他那个服务员给他的是 hot dog。
糖饼，因为韩国的糖饼还有热狗的发音特别的相似。很像是吧？对，很像。对，然后那个哇，我第一次听到他的这个分享觉得哇特别搞笑。但我好像目前还没有这种，但是我不知道是我分享一个不知道算不算搞笑的，就是我在 嗯，街边有遇到那种发福音单张的嘛，然后他一开始跟我说韩文，我说 sorry I can't speak Korean， 然后他说英语我也会说 I can't speak Korean， 然后我说 little English，
little English 啊，他开始说英语你觉得有点负担是吧？是的，是的，对对对对对，会有这种。作为一个外国人在韩国生活的话，
特别的不容易吧？对，不容易，不容易，文化很多的不一样。对，其实都是亚洲嘛，可是很不一样。对啊，很不一样，很多部分都不一样。是的，然后我来的第一天最让不一样的就是吃饭都喝冰水，韩国。对，然后大冷天喝冰水，一般都喝冰水，一般都喝冰的。<笑><笑>
对，像在中国的话基本上冬天的话得喝温水吧。中国的话夏天也喝温水吧？夏天也喝。对啊，要喝凉水的话还得要加钱。我印象深刻，我好几年前去中国一个餐厅，我想喝可乐，可是这个可乐是常温的。
你知道吗？其实在哈尔滨它还卖一种热的可乐。
真的？
对。
哇，是什么样的味道？
像一股中药的味道。<笑>
对，中药味，对，中药的味道，可以尝试一下，就可乐姜茶。哦，姜茶好喝吗？我不喜欢，挺暖胃的，好特别啊，因为我特别喜欢喝可乐嘛，然后一定要喝冰的，冰的也<笑>
如果里面有冰块的话更好喝，
因为它是有气的话，对对对对对，可是常温的话应该没有气吧，没有汽水，所以那个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哇，喝常温的可乐这个可以吗？可是因为中国人比较保养身体，对，喜欢健身，养生嘛，所以其实可乐是对身体不好嘛，然后冰水也对身体不好，所以就是喝<笑>
温水的，对，这样对身体好，也是蛮有趣的。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有喜欢的福音歌曲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十字架的传达者，然后这首歌的话让我想到很多，就首先是它的那个歌词嘛，它第一句就是我是最渺小的罪人嘛，就是当我之前的时候，当我就是青春期啊，包括大学的时候， 就我会有一些世俗想法，就比如说别人如果让我不开心了，然后就远离其他人，我就再也不理他，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比如说或者在背后啊，或者说一些别人的坏话啊，这种就当时你不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不觉得自己是，就觉得自己是正常的，别人也这么做，然后我也这么做，
不是挺正常的一个人，
对，然后后来我又去读经之后，然后又回到那个状态之后，然后就认识到了我的罪，就对，就是有一些事情你意识不到，然后当意识到了之后，就感觉真的是，
对对对对，
真的是蛮不对的。 对，所以这个感受也是你上职场的时候，你上班的时候的感受吗？对，是的，
之前是没有的。
对，就感，是的，然后还有就是神呼召我嘛，这种话语，就是反正让我想到了我的经历，虽然我中间没有很好的来信靠主，但是耶稣没有放弃我。
好啊，我们先听这首福音歌曲，然后接着聊刚才你分享的话题吧。好的，我们一会儿见。
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架。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十字架的传达者。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苏珊姊妹一起分享她的故事。所以你刚才分享你为什么喜欢这首福音歌曲，因为你有感受到你是罪人，然后上帝呼召了你。哦，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上帝没有放弃我。
就你意识到，
对，我意识到上帝没有放弃我。我意识到了我现在走到现在这一步好像都是神的恩典。就首先从我的家庭说起嘛，因为我的家庭，就我们家是在农村，就是我们老家是在农村，然后农村我们那个村的话很贫穷，然后也有很多犯罪的人，就比如说打架闹事啊，或者是盗窃啊，有很多人犯罪。然后我们家信主了之后，就是一切都蒙神的祝福，就我爸妈包括我们家其他人，他们就是学历也不高，我爸妈都没有上过高中，但是在神的带领下，然后他就是把我和我弟弟都培养成了大学生。对，这首先是非常感恩的一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背对神，但是神在还是给予我了很多的帮助。然后让我意识到我的生命中真是有一位真神在。
所以这一块的话题你可以 更具体的分享一下吗？所以其实你在前面分享你在上班的时候慢慢慢慢被抑制，然后跟父亲有固定的查经。对，是吧？可是其实我们还是很好奇，你因为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漫长的抑郁状态，可是怎么会从那个抑郁中
走出来，然后感受到自己是罪人，然后哇哦，上帝一直恩待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的，但是就是好像就是慢慢的，然后 我又开始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对，然后包括后面的一些经历，然后就感觉我在神中，感觉我在圣灵中，感觉我在耶稣基督的怀中得到了治愈。对，就感觉好像这些事情 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有这种，就感觉神好像是，就是在我还是孩童的时候就拉着我的手让我知道了他。然后我中间有那么多的圈圈转转，然后最终还是回到了，就是最终我来到了韩国，然后神又把我打动，然后最终我还是回到了他这里。就让我感觉
神的做工真的很奇妙。对，然后神也从来没有放弃我，因为之前我有很多，我说青少年的时候有很多背离的情况。对，再说小的时候你不是有一道墙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个墙在一点点的瓦解，是吧？是的。对，就当初那些我没有办法说出口的事情，然后后面
跟父母说了，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就很安静的听，然后听完之后他们就也说不出话来，我感觉他们也有点伤感。然后就说对不起你。对，然后就说不好意思，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注意到。他们跟你道歉了？对，然后就那一瞬间，然后就那堵墙就是好像就 瓦解了一样。原来我觉得我的父母就是父母，就是他们两个好像是我心中的雕塑一般，就是他们两个人代表了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有这种非常强烈的意义。但是后面就是跟他们谈过之后，然后我就意识到他们
也不只是爸爸妈妈，他们也是有自己思想，有自己想法，有自己情绪的一个活生生的人。你也长大了，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他们，然后好像是用另外的角度来接受。是的，所以他们也是一个人。对，我开始
开始看到他们，因为是人，所以会有缺点，因为是人，所以有的时候也会犯下一些不喜悦的事情。可是你怎么开始有这种勇气跟他们诉说你之前经历的这样的伤害？就是那天，就我跟他们说的那天晚上，但是具体的经文我记不得了。 就是那天晚上也是我跟我爸爸就是读经，我们一家人读经之后，然后我就圣经中有不明白的，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就给我解释。但是然后给我解释，然后我就突然，也不是突然，其实那个时候我都已经想跟他们说好久了，因为我想跟他们说一下这个事情。
你已经想好了我要跟他们说，可是 对，时候还没到，然后就那天读完经之后，然后我回去之后想了又想，然后我就鼓起了勇气，然后我就去跟他们说了。嗯，这就是你找工作的那段期间？
不是，是在我工作之后，工作之后跟他们说了。嗯，是啊，是啊。嗯，所以他们应该不知道你这么的痛苦。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很多的事情没有跟他们说过，虽然知道了一点，
对，
不知道全部是吧？是的，是的。哦，是啊。嗯，可是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刚才说了嘛，他们也是牧师啊，他们也是一个人，他们也经历过很多波折，所以他们也各自忙嘛，所以
其实他们带你也是不容易的。是的，你感觉到亏欠吧？而且感觉到，我感觉到亏欠，我感觉到，其实我青春期的时候也因为自卑的情绪，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初中的时候妈来给我开家长会，然后那天下着大雨，然后他骑着自行车来的。
哦，对，然后下着大雨的时候，他骑自行车来到学校，
对，来接我，因为他害怕我一个人骑车回去危险。嗯，对，然后就当时我是，就我说那个我自卑的情绪占了上风，因为我的班的同学他们都很富有，他们有的人家长都开着法拉利啊什么的。
开这么好的车来接，孩子。是的，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自卑，然后他我妈来到那个教室的那个楼梯外面，然后说要接我，然后我就跟他，然后我就特别不想靠近他，然后我就跟他分道走。但其实那个时候你很对不起那个瞬间，对，然后我回来回想起来，当时其实很受伤。
嗯，他很受伤。嗯，是啊，是啊，是啊。可是也能理解你的心情，因为你当时初中生吗？还是初中生？初中生。然后那个别的孩子，他们的家长都开豪车来接孩子，可是因为初中生的年纪就是特别需要人们的
有虚荣心吧，就是特别需要一个自尊心很强，可能需要别人的鼓励，需要别人的想听些好的话，
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
那个时候正是青春期的时候，特别是自尊心非常强的一个时期，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同时也很不容易的感觉。
对，所以我现在都会回想起来那个，会觉得很亏欠。
那你都跟你的父母有提到过这些事情吗？
后面你跟他说了吗？嗯，后面我跟他讲了。嗯，
怎么说？我就说，其实也没有怎么讲，就是简单讲，就是简单说了一下，说这么大，要我这么大也不容易。哦，嗯，对，你比较委婉的方式跟他们表达。嗯，但是
感觉到他们应该都会理解，虽然只有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当中饱含着非常复杂的感情。
对，
很多的一些想法。
他们应该能理解吧，因为其实小孩也不容易。
对啊，不容易。不容易，小孩也不容易，因为那个年龄段真的不容易。哇，所以他们是牧者吗？他们把一生献上给了主，献给了主。
是的。嗯，你从他们身上能学到些什么呢？首先是我父亲吧，我父亲他一直，他这一生基本上都是在为主做工。首先从他身上学到的就是对主的一个信心，然后对主的一个虔诚。为什么我要说对主的信心呢？因为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我因为受到了 家里经济条件的一些问题，然后心里有一些自卑，但是我父亲包括我母亲从来不为明天的事情发愁，然后每次问他我明天要吃什么或者要穿什么，或者说是将来要怎么办的时候，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说， 不要发出明天的事情，明天自有神的带领。嗯，完全是一个牧者的信心。嗯，是的，我真的非常的敬佩他们，直到现在他们这句话还在影响我。嗯，所以其实中国的牧者真的很厉害，很佩服他们。对，是的。嗯，就像我开始我爸爸在外面到处传道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
扶持啊之类的，就是全靠信心去做。嗯，对对对对。那从你妈妈身上呢？
从我妈妈身上我学到了温柔和等待。嗯，因为像我爸爸出去传道的时候，就我小的时候我基本上见不到，我爸爸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在扶持我长大。嗯，然后就是在这种
就是他独自一人承担起家庭，然后就是在家里等待着我父亲，这样。
然后，对，然后我就觉得蛮不容易。然后这种也是对神的信心，也是对神的一种信仰。嗯，他们坚持了很长时间，坚持下来了，是吧？是的，嗯，他们一直到现在。对，很佩服他们。
是的，嗯，对，就是中国的很多信仰的前辈都这么艰在艰难的环境下这么坚持下来了嘛，所以现在中国这么复兴啊，又这么有信仰的很多年轻人。嗯，因为是首先是有他们的付出。嗯，对，嗯，是的，嗯，但是
还是希望中国的未来会更好，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嗯，像我父就是我了解我身边的，其实青年人也比较少嘛。嗯，然后也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青年人来去参加，嗯，来去参加聚会。嗯，也能够参加事工这个样子。对对对对对。嗯，
你以后有想
服侍哪一方面的计划吗？嗯，其实我也想就是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进入到赞美队去参加服侍。嗯，就像妈妈一样。嗯，对，带敬拜。是的。嗯，对。嗯，是，所以我们为中国的年轻人或者是华人圈的未来祷告的话，你觉得为什么祷告，为了什么祷告比较好呢？
我觉得一方面是要有更多的，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参加，能有同时希望在年轻中那个信仰更加火热。说实话，有很多的年轻人，包括我身边的人，可能也是只是周末啊参加聚会，或者只是口头上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其实并没有进行一些属灵的一些动作。嗯，对。<笑>
前面我们的天宝弟兄说的那个Sunday Christian，中国也有这种现象吗？我觉得只有韩国有这种现象。也，但这种也不光是青年人，包括是在一些长年不也有，长年不也有。是的。嗯，还有什么呢？嗯，还有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神学
神学生，装备好的。对，装备好的神学生。因为嗯，不知道是不是我所处在的环境的问题，在我们家那边的话，参加神学的更多的是一些嗯，考不上大学的那种人，然后读神学。哦，对。哦，所以还是，但是即使是这种情况下，他们有些读神学生， 然后就是因为经济不行，然后他们就选择不选择就是全职服侍，然后就选择兼职服侍，或者干脆只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参加聚会这个样子。嗯，对，所以还是嗯，除了信仰的方面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在中国的教会能够嗯获得更多的支持。嗯，更多的物质上的支持，然后来储备他们。嗯。
嗯，对，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的题目。
对对对对对对，
可能韩国的话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吧，就会比如觉得，
年轻人越来越少。
对，年轻人越来越少。
而且就是觉得无所谓啊，就是教会无所谓。嗯，其实在韩国的问题有不一样的问题，比如说韩国的话老年化速度比较越来越快，刚才说的那个年轻人越来越少嘛，然后还有特别是主入学，主入学真的没人。 比如说我家孩子那个他上幼儿园嘛，他有一共有21个学生，然后我知道他们班有3个信主的，只有3个信主的，就3个信主的，所以比率很低是吧？我小的时候当时也是有3个，是吗？现在想到今年还是有3个，我听说那个韩国的青少年信主的比率是不到3%。
哇，不到3%，这是不是很低呀？太低了吧。是吧，这个好像一个，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基督徒国家，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么说，不到3%的话，青少年，青少年未成年信主的比率是不到3%，所以不知道中国的比率是怎么样，可是更低，青少年的比率吗？对，在我身边的话起码这个比例是越来越低了，现在
就是我在国内的教会的话基本上没有主日学，
25岁以下的青年人，然后主日学基本上相当于没有，
对，我们是有，可是没有孩子，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其实未来是挺担心的，挺担心未来的，所以我们要真的要迫切的祷告，然后给周围的小朋友们<笑>
年轻人，是的，要努力传福音，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阿门。好，最后是感谢祷告的时间，待会儿给你放福音歌曲，福音歌曲开始了，你就可以跟上帝说说感谢上帝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跟你道别了，今天谢谢我们的苏珊姊妹，愿上帝保佑你一生，再见，
再见。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这走到现在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也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主啊，求主你不要使我们为了明天而发愁，我们前面所走的道路我知道你都有你的保守和带领。主啊，求主你来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前面的每一步。 也主啊，也求主你让我保守我的所言所行，让我成为你所喜悦的孩子，也将这个世界的宣教，这个世界的年轻人也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来在年轻的一代中能够兴起更多的人，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里面来认识到你，来不停的来为你做工。也主啊，也求主你来保守世界各地的教会， 让他们的信仰能够更加的火热，你也保守他们的事工，让他们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蒙受祝福。我们将这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里，以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
我就苏醒，混沌世界不曾见过光明，你的心意建立大地。当我安静，你的声音清晰，我的心更深地被你
吸引，再次仰望，更新我生命。你的痛在，未曾离去，温柔回忆。你的气息来充满我，来充满我，用你的神力，我愿意更多想你，贴近你的心。你的话语来坚定我，来坚定我，你的真理改变我，按着你应许活出你心意。我就开始呼吸，你的灵在我身上，我就苏醒。混沌世界不曾见过光明，你的心意建立大地。当我安静，你的声音清晰，我的心更深地被你吸引。再次仰望，更新我生命，你的痛在，未曾离去，温柔回忆。你的气息来充满，用你的神力，我
弟兄今天听到苏珊姊妹的分享有什么感受呢？嗯，觉得今天的分享的话，虽然他是一个牧者的孩子，但是感觉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子，在初中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青春期的烦恼。对，到了长大之后啊，会来自有家庭的压力啊，父母还有社会的压力，到那个工作之后，感觉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想法，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像他刚刚说，他会去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但是他会把这个问题跟他的所学的一些圣经的知识与神的关系结合在一起。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对，
在今天的听众朋友，无论你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的，都可以去听一下，希望大家的人生的道路上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帮助。对。
我很感动的部分是他的父母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一直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佩服他们。因为我其实我也知道，因为在中国农村的这个他们事工的环境，扶持的环境是特别艰难嘛，
对，
特别艰难，然后这么艰难的环境下他们这么一直这么坚持下来了，所以 有这么宝贵的很多年轻人的果实，对，树林的果实，对对对对，所以很佩服他们，很感谢他们。对，希望这些树林的果实可以不断的持续下去，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对，是的是的，很宝贵。请大家通过
Instagram 跟我们联系，在 Instagram 上搜索 WOWCHINESE，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收听的方法吗？好的，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方法，一共有三种。第一的是苹果用户在播客 Podcas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WOWCCM，WOWCCM的全拼是 WOWCCM。 第二是安卓用户可以在 APP 商店上下载安卓专用的播客，在播客 Podcas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CCM。 最后就是在官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是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 Blue Lagodu 所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 Honey in the Rock。 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下星期见。
There's honey in the rock, water in the stone, manna on the ground, no matter where I go. I don't need to worry now that I know. Everything I need, you got. There's honey in the rock. Praying for a miracle, thirsty. Sweetness at the mercy seat, now I've tasted. It's not hard to see. Only you can satisfy. There's honey in the rock. There's honey in the rock. There's honey in the rock.
Spirit, now I need in the will.
Jesus, oh, how sweet it is to trust in.